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利，
我是亚威。
我们今天很荣幸呢，
我觉得我们每次都很荣幸。我发现我们最近的开头不是很荣幸，就是很开心。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量，哎、欸，大家要紧紧握住我们，我们的能量就搞不好就只有这一段时间哦。
对，
因为搞不好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会再跟大家消失个一年、哦。
对，我们要停更半年以上了。
对啊，然后今天很像有人小迟到啦，
哎。不好意思啦，因为上班真的临时的事情，就是有点不太好，对那个接下来来宾不太好意思。
我觉得踏入社会之后就有很多借口
啊，
对，因为我觉得他，我觉得亚威会迟到是因为对方是他的学弟，
最好是这样的原因啦。
真的学弟不好、欸，
你说我软土生绝吗？
真的，好啦，让我们欢迎亚威最可爱的学弟。
然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然后，我是让那亚威等的那个，哎，是让亚威等吗？亚不对，是亚威一直让我等，
他很紧张啦。亚威，你不要看
他，不是重点是你应该来一个正确自我介绍吧。
好啦，我是然后，然后我现在在台大社工所准备要毕业了，然后
一定会顺利毕业的。
对，
干嘛干嘛？他刚刚那个停顿是因为怕说没办法毕业吗？不可能吧？
不是，因为他刚好、欸、我们在录这一集，再过几天他就要口试，
对、啊，
所以刚他应该在深，对，他在深陷他的那些口试口试的回答。
我来之前我在想说我的简报到底要怎么
样。哎啥？所以所以然后你是
男生吗？
哦、
一起问，
同时
我一个一个回答、哦，没有错，我单身，然后我是阿美族。
那我们也会把老后的资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如果要 IG 的话可以追踪。
对对对，
观众会不会听到这边会觉得说今天到底是讲什么东西？
Yeah， 我也不是很懂哎、欸，好像
没有。我们的开场每次都是这样啦。
It's okay, it's okay.
OK， 那其实我们要今天要找老后出来，其实一方面是他是具有社工所的身份啊，或者他是阿美族的。另外呢，其实我们想要今天想要特别提的是。关于他的论文呢，其实有提到他个人的那个作为一个都市原住民的一个生命历程、嗯、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讨论他的论文，并不是他的口味，我们只是想说趁这个机会刚好他在梳理他的生命经验最清晰的时候呢，来找看他作为可能现在这一代的都市原住民代表，然后也不能说代表啦，就是他
没有，因为我们会这样，
他作为一个个体啦，
个体的代表，我觉得会这样讲也没有违和，是因为他其实就是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对，对，
那甚至在台大近期的一些歧视的活动，他也甚至是主要的、在里面推动的人，
对，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感受。可是我们其实常常都会在节目上面邀请这些来宾，他们都会以为我们要问这些事情，其实没有，我们其实是想要更认识你，我们想要故意用这个节目来更认识老后，而且让大家知道。说在参与这么多活动以及他选择这样子的路径的背后，他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感受跟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能够激励、不管是原名或非原名的听众这样子。
好了，我不要看反纲了。
接下来可能跟反纲不太一样了。
对啊，我来对反纲的时候，亚威跟我说不准提你的论文啊。
对啊，反正不要提你的论文，因为今天又没有那个。
不是，因为你的论文之后会Open source 给大家看啊，
我考虑一下。
好，没有打开吗？
好，那我先讲一下，因为老花是我们社团学弟，嗯，那我们社团呢，其实在我们的整年的活动或是会举办的事情里面呢，有很多机会都可以让我们的社团的原住民的同学能够有机会去某个部落，或是有机会到别的部落里面去进行简单的填调或是去认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他其实是一个都市原住民嘛，那可能比较后期才比较知道说他的部落是在哪里。那我蛮想要知道的是，就是然后你在进入到你自己部落之前去参与到别的部落，或者说你可能朋友你的同侪啊，或者是学长姐学弟妹他们部落有活动然后去参与的时候，你那当真你第一次的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想先问帮大家问是什么社团啊？热音社吗？
不是，是台大原生代社。就是一个台大的意义性社团，然后都是讲些跟原住民议题有关系、
很多以为都是唱歌的，因为是原
生
代，
原
生
代以为是 soundtrack 的部分。
对对，
我还以为你们发迹在南投、
那是另外一个了，吓一跳。
好，那我们请老后来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要说第一次到部落，那就是在刚刚提的社团的年纪的填调过程当中，我那时候去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应该说我不知道我在这边要做什么，但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因为刚刚亚威有提到 我从小在都市长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之外，其实我自己的家里的家长也蛮不支持我去做原住民相关的事情。
不支持是指
就比如说我想要学主语，他们会说干嘛学这个浪费时间、嗯嗯、但是他们都是他们或者说到了即便是我那个现在台大有原住民学生的小毕点嘛、嗯、我的外婆也有来，他就说为什么都是原住民
哦，他用到这句话吗、嗯、
对啊，他是阿美族，他是、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跟多跟那个汉人在一起，就其实我从小的环境你要说都市是一个家里也是不太支持的一个状态、嗯、所以那时候我去我一个目的就想说那我想要知道怎么去建立我跟族群的关系、嗯、哼，但是没人应该说
没有一个敲门砖啦，
对对对、嗯、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就是看着大家做什么、嗯、我就跟着做什么、嗯哼嗯、所以说有什么印象吗，可能就是很冷吧。
他有启发你一些什么东西吗？就会觉得因为我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有很多人我们有很多学弟妹，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些社团的学弟妹，他们很常的状态是他们可能真的完全没有部落经验，可是他们借由某些活动或是你刚刚说的年纪或是任何一个可能甚至是出梯、嗯、就是跟别的学校去出梯到的原乡的国小，
什么是出梯？
出梯就是带大学生营队然后到原乡地区这种、嗯、对对这种东西、
哦、
那
好专业
然后他们就会反而会启蒙他们想要知道，即便不是部落，不是他自己的部落、嗯、他会觉得说哎，那我自己的部落呢，他会有一个这个契机然后去寻找他的部落。那你是有经历到这样的状态吗？
我倒是不是去访部落或田调的时候发生的，反而是我在迎新的时候、
嗯、迎新是指
原生代社的迎新、
哦、就社团内部的迎新。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迎新结束就有会后会嘛，然后 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会后会这个词
OK、嗯、
然后就带到鹿鸣堂，就是学校里面那时候还是有一个24小时有 7 的一个地方，嗯，然后就莫名其妙一些学长姐就开始带了舞圈、嗯、然后说嗯现在是怎么了，然后到我们一届就是当时的干部就会说哎、欸、来啊来啊来，我说嗯嗯啊，很多困惑，然后你也不会唱也不会跳，然后就手忙脚乱。我觉得那一次重点是有一个很明确身体的体验之后、嗯、还是有办法跟大家去聊那个身体的感觉是什么、嗯、我觉得那比较算是如果说是有那种启蒙的话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可是你那个困惑是在于就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态，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是原住民，
应该说我第一次困惑在到底要怎么唱哦，要怎么跳
哦，很实际。
那他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一种就是啊，对对对，这就是原住民了，有感觉到了，
有、啊、
感觉到了，
有、啊、
就
哦天哪我是耶、欸、哦欸、我必须要说、欸、我是、欸、这是有意义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就觉得说我不是、嗯、因为、我读的学校建中基本上我不知道是其他男校或是其他的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会很直接的说你就是生番或者说你是加分狗、嗯、那种歧视是很直接的、嗯、
是的。
那对啊，其实在台北的环境里面你没有这些资源去了解你自己是谁，然后大家会持续的否定，因为你有相对应的资源或是所谓的加分，大家就会觉得 很多的相对剥夺感啦，
是，
所以我就觉得哦不是，所以但我又不想安于这样，我就不想一直被说我不是啊我是啊、嗯、所以我想要去证明，所以在那次的舞圈里面我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是耶、欸嗯、我觉得那个背后的原来我是耶、欸、背后是有这些东西在的。
嗯，那在这过程中除了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哎我是原住民之外，你有没有不适感？
你的不是是我不是还是我不舒服？
不舒服不舒服
哦，很多耶、欸、哦
蛮有趣的
很多是指在那个当下那个体验的当下，还是说
身为族人的学长学姐或同学有给你一些回馈是让你觉得我们很像彼此中间有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距离还是怎么样、嗯、
处处都是高墙、
哦、
我想听我其实
怎么说怎么说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我在大一的时候个性蛮直接的，然后很多学长姐有他们的想法想要跟我讲到底什么是原住民、嗯、但是我听不下去、嗯、所以我对他们有很多的
质疑。那个关键是什么？
听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我很急着想要成为大家会认为我是原住民、嗯、而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比如说去填掉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取得部落的同意、嗯、你对于一个我只想要赶快学好族语想要赶快会唱歌去证明我是原住民的我来说太远了、嗯、我听不懂、嗯嗯、可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你身为当代的原住民 你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必须是思考很重要的事情。嗯，在当时的我听不懂，直到我接干部之后，我才听得懂这件事情。嗯，所以在那个听不懂的阶段，就会觉得我处处都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很思考上的啦。那你说经验上的，就是比如说会后会啊，会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嗯，想要去找学长姐自我介绍啊，然后学长姐要问你什么问题你都一定要回答啊，然后你刚开一罐，那你就是要喝完那一罐，然后学长姐只喝一口啊，所以这种社交文化对当时的我来说有点不适应。对，但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慢慢可以融入。对，
我岔开问一下，你有觉得说当时你就是你从现在看你之前那个样子，这样的过程，它有没有其实有点像是考验你如何做一个人际关系的相处的磨练？有没有一种强迫你去做这件事情？即便你当下不是，可是老实说，其实后续你也会有一种就是蛮上手的感觉的时候，你有没有会去思考说，其实那个是一个磨练的过程？
这个应该也是跟我很有反思能力有关吧。
可是我想问就是雅威你提出的这个社交能力的过程，对于成为原住民有什么样的意义？
没有意义，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我这边只是想要跟大家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说其实很爱讲说什么，哎，我们到底要怎么跟原住民相处？这当然是有点差题啊，就是到底怎么跟原住民相处？但是有时候我去思考一下，我会发现其实跟原住民相处，它就是跟考验你怎么跟别人相处，就是你要先认知对方是一个人，再去想他的身份，你那个分际你才有可能会慢慢的抓出来。
我觉得你刚刚讲这句话跟然后刚刚提到的他怎么样去认清自己是原住民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个不谋而合，就是你刚刚讲就是你要认识原住民，你要先知道他是一个人，然后在互动之下你知道他的文化脉络，你就会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你才越来越近，然后越来越了解。就像然后也是，就是他说他觉得他想变成原住民，他就是想要学语言学歌舞，可是他就没有想要去思考说这是一群人在这边生活多久，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一样，就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这很远，我可能对我来讲没意义，我想要赶快融入这个群体，我想要赶快成为这个，就像我想要赶快成为原住民朋友一样，我就开始说，我就是想要学癌而已，怎么抓那个节拍
好困扰，
对，然后我就想我就想要怎么样，就是
多，
对啊，可是重点是他却忘了，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有趣，就是你们两个的生命经验都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在思考一个很核心的东西，甚至那个核心不是只是对于原住民，而是你对于社会或者对于人群的那个敏感度，你们拉得很高，然后以至于你们在看原住民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其实看得很清楚，我并不是只是想成为原住民这么简单，而是我是想要了解这一群人，那如果我成为他的一份子的时候，我想要为他付出，
对，
我想要跟他合作，我想要怎么样，而不是说哦，我是原住民所以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听完你们两个讲之后，我就发现好多半吊子的人哦。
我跟你讲，说真的，就是我虽然说之前可能有提过，就是像癌这种东西，大家可能就是现在认知上，因为大家对原住民阿都的印象，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原住民都会癌啊，什么幽默感很好。可是我觉得那幽默感其实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族群的幽默感上面。其实我是就是某特定的族群，他们会特别有这样的流行 的幽默感的使用，
因为雅威是泰雅族，他其实不太适应。
重点，我重点就要讲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大家会觉得说啊，原住民就很会挨啊，什么这是他们天生就会的东西。但实际上，我在从小到我进大学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所以我可能甚至对于很多汉人朋友来讲，我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东西。那可是为什么后续我们可以慢慢了解？是因为我们会懂得去观察，懂得去跟人家相处，懂得去理解说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讲这样的东西。其实有时候那个真的是一个你有没有认真在跟人家相处才能得到的一个结论，
所以你们不知道瓦达到底是怎么用一样。
对对对，就像现在我也不了解阿美族瓦达怎么使用，那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啊。
但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就像刚刚雅威一开始问的那个，有没有帮助我去更了解说怎么样去融入一群人，这当然是啊。我觉得不能因为我有法定原住民身份就代表说我能够知道怎么跟这群人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一个人的经验是什么，或是这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慢慢去找到那些哦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我觉得在建立关系之后还有另外一个要讲的是说，那 我们好像可以更彼此确认我们的社会位置到底是什么，
是，
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互相理解，所以我们才会对于跟我们身份位置不一样的人在用一些我们说哎呀或是什么各式各样的词，就是会感到困惑。我觉得呢，除了是我们的习惯之外，它也反映我们的身份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关。
对，没错。
那我想问是不管是有被 empower 或者是不适感，那为什么会继续待在社团，甚至开始走上了这种？
对啊，所以其实你一开始、
这样子的认同，
你一开始在原住民社团，你其实没有很喜欢议题吧？
对，
即便我们社团是议题出身的，
而且我觉得你要讲一下你之前的身份，
哪一个？你说不报账那个吗？
要吧，那你先想一下，你先想一下，对，因为他之前其实是一个就是信耶稣很
虔诚
的人，
虔诚的那个
基督徒，
基督徒。
对，那我先讲一个，就是我跟然后的一个小故事，然后想一下刚的问题，就是有，反正就是然后就是他在他的社团里面，他就是不知道是因为业务上面还是什么工作上面，他就是不福报，他大家知道福报吗？
福报就是假装把金额提高，然后让大家可以砍，
对，反正就
你要的，
你要去申请钱或计划的话，都会用到的一个小技巧。
这是一个有点像是潜规则啦，
不是
申请计划的
技巧，这其实是合理，这本来就是啊。
我觉得合理还好，
就是、
我觉得是申请的技巧，
对，反正就是一个技巧，
他会写计划了吗？
道德边缘的技巧，
灰色地带，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不行，因为他可能有某种就是道德
他有十戒的那个护体，
我那时候说不能做假见证
真的是来自于十戒了。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大家听到都其实蛮惊讶吧，其实我们后续
我是觉得很可爱，可是后续就把他当笑话。那有一次反正就是然后就来我们家住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就是讲不能福报的学弟，然后他就来，我想说他年纪很轻，然后是杨威的学弟，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你们之前说不能福报学弟他过得怎么样，他就说
就是我
我一秒很尴尬，我想说
没错、就是、
而且我其实蛮担心说会不会很难搞啊、可是其实不会，
没有，那时候因为那是已经是那个改变过后的我了，
对，开始乱爆
也不至于到乱爆，
也不至于吧，
酒局会乱爆
那是另外一题，
那是另外一趴。
不过、我讲完了，
对啊，那你要回答就是刚刚巴黎有提到的那个，
等一下，刚那个福报太精彩，再一次，
巴黎再问一次，你刚刚问
反正之前的身份，我觉得你之前身份很特别，
你说为什么要继续接下去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
我觉得这会跟那个，反正社团会有一个年纪过程当中有一个成年礼这样的仪式。那总言之，在那个经验里面，我发现到我有点太忽略社团想要传递的价值是什么。
OK。
那时候就是我就说了嘛，我很急着想要变成大家会认为的，我说的大家是非原民群体或非原生代的人群体会认为的那样子的原住民、所以我没有听不懂，然后也没有想要去思考到底社团到底在传递什么样的价值、所以那时候就会被很多的学长姐觉得就对我吼啊，说你觉得原住民就是这样，那你就离开，就是离开那个现场、我说那你这样到底你凭什么说你是原住民，就被一些人开始直接
质疑。
在那次质疑之后，当然大家很受伤之后，我觉得他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感谢吧，就是至少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一直都在忽略他们在讲的事情。所以某种程度确实我一开始没有很关注议题，即便我在社工系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背景、但是因着这样的亏欠感，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好像应该要去试着理解到底那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接了社长。
不服输的感觉吗？
说不服不服输吗？我觉得也不是哦，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也感受得到学长姐其实是很在乎我的。
OK，
对，那因为在乎我而受伤是对我来说是很抱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有点带着这样子的情绪在接我的上一届社长。
我觉得这一集是不是录给你们的社团听的？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是要
我觉得讲得很好，可是其实我很少看到然后对于他的学长姐跟这个历程有这么
多的思考吗？
不是这么温柔的。
我懂你意思，
就是因为其实然后如果你跟他相处然后谈论议题或是这些事情，他其实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就是他其实他有点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然后嘴巴很硬的人。可是他刚刚讲那些，你会觉得说原来他其实也有在 去很深的感受，然后、可是这我还是很想问，就是你之前那么 holy 为什么突然没了？
因为我是 gay 啊。哦，
下一集
突然出柜了。
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其实那时候应该说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在教会，因为我必须要在教会才办法生存，我很多经济上的议题、好像别的议题、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才有办法继续的生活、那在那个氛围其实我就感觉到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对性别是友善的、加上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性倾向不至于到现在这么确认、所以我到大学之后虽然还是有回去团契带学弟们，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不安、再加上我知道我要接社长了，我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在这两边，所以我最后就选择说那我就专心在原民这一块，之后我也就慢慢没有去教会了、就时间上的考量跟我对教会有一种我必须要有那时候需要有他，但我现在好像不需要有他的一个过程、这样。
我觉得不能说拉后他在好像是今天是一个什么大学社团特辑，我觉得我们今天特别想要请拉后来，其实有很大的重要的原因是有没有可能在拉后在介绍他的这个认同的这个轨迹里面、我们的听众里面也有人有类似的经验，或者说他在这些经验里面的一个感想，会不会刚好跟很多当代现在的族人、就是可能现在还是学生的族人、他不管是现在还是可能在高中或者他刚上大学、他们有可能会遇到类似跟拉后一样 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刚刚会这样讲其实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是刚好就是你是学长他是学弟、然后你们平常的互动也没有这么的太多的感情 交流，我有点受不了。
没有，那纯
粹我有点受不了。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个性啊，不好意思。
对，我有点受，因为其实我都会觉得，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社团里面能够跟亚威，
我觉得先不要到这边。
对，我觉得没有，应该是说在社团里面能够跟
另外一题了，
没有能够跟亚威，
我了，
没有有能够跟亚威互动的人，其实都很厉害，因为他就是怪人。然后你也知道他看事情很毒，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见解，所以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的见解的话，你是很难跟他有共鸣的。对，除非对，所以现在的拉后能也是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他才能够在同一个桌子上。
听到这一集没有跟我很说学弟妹他们会怎么想啊？
你还是很关心他们呢、你还是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自在的
生活方式，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在的生活方式，
对对，
没有，
这是你常说的。帮你
这是真的好不好？这是真的好不好？对啊，
那你这样刚刚讲完，就是你可能在求学阶段这么的在基督教里面，然后你也需要基督教的帮忙，还有各种议题，那以至于你下个阶段就进入了社团了，也到了台大嘛、然后想要问就是你有觉得就是你在现在这个身份然后你开始接触不同
更多的原住民，
对对，譬如说在因为你们社团有的是从部落来、那有些人有各
是有些人可能跟你一样是都市原住民、但其实有些人搞不好真的是 部落来的嘛、就是到大学才离开部落的、那其实你在你的生命的过程中其实你有蛮多就是在倡议说都市原住民的处境嘛、那其实这也是近几年大家也开始慢慢会在意 的一些议题，因为都市原住民他面对的可能是文化割裂还有身份认同的那个焦虑这件事情、那我很想其实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蛮想要知道就是那你有会觉得说都市原住民跟上一代的原住民比起来或者说再跟其实是从部落来的跟你同辈的人你觉得你们的问题的最大的差异点是什么、你们可能会有很多交集但是你有没有看过 跟你们不一样的
你说都原跟其他的群体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光环境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啊、就是我不能保证说在原乡就一定怎么样或在都市就一定没有这些资源、可是你看我们在都市里面的步调了比如说在台北我们就要很竞争我们就是要有很有能力、那些能力可能是帮助我们就业或求学、可是在原乡它可能步调就不是那么快或是我相对应有这些比如说原乡的部落或是社群在给予支持、而都市人不一定有这些资源他、也有可能是像我的家庭一样他可能不那么支持你的子女去接触这些所以、我觉得那比较多是环境上的不允许也就是刚刚谈的空间上的断裂、但这个断裂也不代表是完全的断裂而是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反思那都市原住民要实践的一定是所谓的原乡那样子的原住民吗、对啊其实这我觉得我因为后期有机会 除了自己的学弟妹之外，也有到很多学校接触到很多的原住民学生。会看到很多的状况是跟我以前有点类似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原子中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听这个讲座，我就是从小在都市长大，我没有身边任何人的支持，但是我就会告诉他说，你现在在做的是，比如说你今天在做牙医系，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要谈牙医好了，会不会在原住民的医学上会跟西方的医学上会有不同的见解，那这时候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人，那你有空间啊，你同时在这样的训练里面，但你有这样的身份，你有这样的契机跟可能的机会去接触到你族群文化的那一块，那你是很重要的人耶，你是都市原住民，你是很重要的人耶，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觉得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点欣慰啦，就觉得说我今天有能力讲这样的话，然后能够接住很多的弟弟妹妹之外，好像某种程度也是对过去的我自己在讲话，对，所以你要说都市的人有没有特别怎么样，我不确定有没有一定可以跟别人比较怎么样比较好或比较坏，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环境让我们不一定有空间可以去很追随那种本质的族群时间是什么，但也有空间去让我们发展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做的，比如说热炒店，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啊，我觉得都市的热炒店真的是，或是一些卡 K 的酒吧，就是常常看到原住民，我觉得那一定有一些有机可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确实有机可循，它为什么大家会倾向于都普遍会出现那边，一定有它就是可能真的是在都市里面有一个能够抚慰自己感受到一点温度的场域，让他们有一种就是，我暂时先逃离了都市的一个空间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啦，其实所有人其实不是只有原住民啊，当然说想要逃离都市的快速啊，逃离都市的一些的那种步调的人，他其实也会找寻到另外一个。那为什么我们能观察到的，我们的同侪之间，我们熟知的群体，这确实是会常出现在这两个空间，其实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可是我觉得然后提到是刚刚可能非原民也会想要追求慢步调啊，自由啊，可能去花东或是去深山爬山之类，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原住民的路径从过去或者我们开始接触更多的不管是都市原住民或是部落原住民，它那个框架非常的单一，就是你很像就只能做这件事情，甚至我现在在做语言教育相关的活动，我记得前几天跟一个老师聊，他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教的可能族语上面的教材就是也是传统知识也很重要神话，可是如果以一个教育来讲的话，它其实是要让小朋友觉得有趣，然后再来是你要教育这些知识让他面对未来，因为他说就有一个小朋友问他说我学这些在要干嘛，在台北市的一个主语课堂上面，他突然那老师问了他学生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他没办法回答，他说我学这些我要干嘛，可是我觉得刚刚老后的回答，我觉得那个老师如果有听的话是一个很好回答，是
他就知道怎么回了，
对，因为就是说你现在教这些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使用，你知道这些神话，你知道你的部落在哪里，你知道这些语言，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使用，可是就是因为都市特殊的环境，你在这边取得的技能，可是你自己的认同或是你自己的文化的养成，让你在接触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多了比别人多了一点空间，甚至这个空间可以帮助到你想象不到的各种人，不管是原住民或是非原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我觉得刚刚在讲的我刚刚想到一个东西，是我们很常在谈什么解殖民或抵殖民，但这种概念从来不是要我们变成要回到部落这种，
落
不是叫做那叫做殖民的复制或内化的这种概念，所以在之前在实习的时候，其实很多小孩子会问我说为什么要学族语，学校不会教，那我就问那你喜欢做什么，他很看抖音啊，或是会想要学仿模仿一些饶舌歌手，那你要不要有一个机会你把你学到主义变成放进
你喜欢的东西，
放进那些节奏里面试试看嘛，其实那就是一个空间啊，为什么文化一定要那边就是要传统的歌谣，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小孩子可以玩出自己的语言跟音乐的结合，那就是一种在当代创造空间，就是更有选择，就是我们在谈的解殖的一个，我觉得它才是这个解殖的真谛啦，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可是我会觉得说，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解职的过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先认清楚现在我们原住民的最基本的处境是什么。对啊，我觉得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前提啦，这是
当然
啦，
就是
很重要的前提。
你不认清事实，你就在解职，你就是科幻电影啊。当然不是说不行，可是你也知道，就是好的故事其实都是要有一个背景，甚至你要更深入了解之后，你才可以发展出好的故事，甚至让人家有共鸣。那所以我们的来宾呢，他其实近期也在做一个好的故事嘛。
是吗？他做了什么？
啊、他就在写他的论文。
哎、我其实蛮好奇，为什么你会选择用论文来呈现，而不是用别的方式去呈现？譬如说，就是你常常会在你的脸书上面书写啊，但是你怎么
会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你促使你决定我要写成论文？
因为可能我快毕不了业了
啊！论文题目应该也是。
其实我一开始想要论文一直以来的取向都是想要去探讨都市原住民在当代的意义，
okay.
或在社工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你在决定要写论文之前，你有想过说你的生命经验有用，想要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吗？
我没有想要特别呈现，
没有想要特别呈现。
没有，我自己猜啦，
因为我一直都在呈现。
没有，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错的话，那个来宾可以直接就然后可以直接反驳我。就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不简单、欸。嗯哼，我觉得把自己写成论文这件事情不简单。虽然说他刚刚一开始讲说他好像不知道写什么，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是一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对，这是真的很不，就是你要
你对读者狂出柜，
你要怎么揭露自己？
我出到爆，
因为我觉得在当代的社会，揭露自己脆弱这一面是非常可怕的，不管在媒体上面，不管在文字上面，是很恐怖的。
是，
他就像你就是赤裸让别人就是扫射你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就是你愿意这么做，你一定有你的目的。
除了想毕业以外。
我觉得可以简单讲一下那个脉络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要用我自己当做论文的主题，只是因为我在太多的课堂都想要把原住民跟各个课堂扯上关系，变成我的报告。但是老师们就会说，那你明明就有那么多的东西，然后你有这么多的反思，为什么不写你自己？那当然也是很多综合考量之下，那就试试看。那我也是觉得我边写的时候有很多的焦虑，就像刚刚巴黎所说，他真的就是一直在整理自己之外，你还要对大家对读者公开。我觉得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想要躲避或尖叫，就是觉得怎么会为什么要写这个。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啊，如果这些东西不让别人知道的话，那大家不会知道我怎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应该说不会只有以前的我需要，应该说现在的人可能也会有像以前的我那样的处境，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定有。
而且他们也不太再需要那些我们看得到他们做了哪些事，比如说我们做 podcast， 我们在议题上怎么样，然后我们在哪里看起来很像很有论述能力。没有，这些论述能力的背后一定都是有很多的思考，甚至很脆弱，甚至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我们的不一定是弟弟妹妹或是有需要的人，他要看的就是这些东西啊。不然他不知道当他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他要怎么去理解。他会不会又再次的内归因说，哦，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原住民。没有没有，这些情绪为什么我们要去处理这些不安跟疑惑，就是因为我们很少人被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跟自己的身份相处啊。对啊，那我觉得还是会觉得紧张啦，在之后公开之后。但我觉得
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一年后吧，等我回来。
一年后大家就可以跟观赏他的大作了。
也没有到大作，我的文笔没那么好，没有像雅威廉。
我不想再看到两个台大学生这样子。
好了可以了。
对，我就是想讲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变成，我觉得有它很特殊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我其实看过拉后的论文，但是我们本来没有，我们没有要讨论论文，我只想表达说，我觉得拉后的论文其实它虽然有点就是谦虚说自己的文笔不好，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它是通顺的，而且因为它大部分的，
通不通顺还要你说。
主要的篇章，主要让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的段落其实都比较像是用故事 去呈现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是蛮 清楚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之后开放了，我觉得是蛮适合给大家 去阅读的。
可是我自己私心是希望就是可以出书，因为我觉得论文跟一般的书籍还是有它的差别，因为一般的书籍它比较是可能是抒情，甚至有更多的空间 然后我觉得你才可以好好讲
故事。那这样他就要更挖他自己的那个人。
没有，我觉得不用挖，我觉得是
改写，
对，改写，我觉得是改写，因为他现在是要符合，
还是写剧本好了，
还是我拍一个什么？
哎，可是我觉得写小说才有机会变成剧本。
好了，
好，我们之后来谈这个怎么来那个。
可以，我们等的故事。
我先去说一下表演课。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重要是，就是有很多议题都会有人愿意现身说法。然后从过去到现在都有，所以譬如说我们在录 podcast， 大家很觉得很新，或者是这一群就是头脑清楚的原住民，可是，在很早之前，的原运的前辈那些人，他们愿意站上就是宣传车，或者站在马路上面开始讲这件事情，跟我们很像，只是使用的工具不一样。那一直到当代有像喇后这样子经历过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愿意揭开自己的过程，然后让别人更进一步的贴近这种原住民认同的议题，甚至他没有只是谈原住民认同，他其实谈了更多性别上面认同，自己对于都市跟部落的想象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很棒的事情，然后对他来讲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一年后大家都可以去看他的东西，那我私信还是认为可以写成书。那我其实很想问的是，对啊，就是那在这过程中你说的就是其实想要尖叫或什么的，到底那个原因是因为纯论文，就是因为毕业本来就很困难，还是说你真的写到某一点，那你愿不愿意分享？虽然说我们没有谈论文，可是你愿不愿意 以一个感受来分享，说哪一 part 让你觉得说
最脆弱？
对，就是，
让你感受到最脆弱的时候。
哦，最脆弱，
是进了部落，发现部落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的那一 part 吗？
还是一直找那个论文的那个老师
找不到的那种困扰？
那这也蛮困扰。我现在有点难说怎么样叫做最脆弱，因为其实像你刚刚雅慧提的那一块，其实在我进硕班的时候就有很明确的身体反应，但我现在算是在写的时候已经到一个阶段，我相对的在写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的那个那么有反应。我觉得最不安的还是写关于我是男同志的这个身份的事情。因为我必须要说啦，从大学开始参与议题或者参与原生代社之后，那是一个边参与边反思的过程，所以我在写那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是清楚的，或者说我大概知道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绪，但是性别的认同或性倾向的认同，那是一个对我而言一直来都很少有办法去开启的话题，所以当我要去写的时候就觉得很多的不安。那我觉得身为可能社工的训练或是助人工作的训练，我们都要去意识到那个情绪它背后是有讯息的。那我觉得当然是对我而言，我站在一个原住民族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这个情绪必须要很公共的来理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去了解，就像前面所谈的，我们没有机会，我们没有资源，我们没有环境，我们没有人可以讨论，或是我们没有个自在的空间可以去展现自己的时候，那某种程度就是一种社会的压迫。那当我要去揭开这东西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哦，我必须要有这样的过程，因为我会感觉到很不安，我知道说我在挑战这个一系列的剧本，我在挑战这个和非原住民的主流的一个社会，那个不安的身体反应就是代表我在挑战。所以那个不安确实让我有点困扰，但是我后来也理解那个不安是有意义的。
那在这过程中，原住民的身份跟性别认同的身份
就是他在他的族部落里面，他就会挑战是部落常常有的那种比较规训化的、比较阳
刚性的。没有，我想直接问他的结论，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两件事情，你现在有没有一句话，或者你可以简单讲一下，对你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两个事情，
就是性别认同跟原住民认同这件事情，
最大的那个
的一个什么
感受，就是它其实是不冲突或者很冲突，是因为现在原住民社会比较保守，或者是台湾的对于族群的刻板印象，然后或者是某各种，可是我想要听你自己的自己的解读，或者是
感受。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你要说保守吗，或是一个比较贴近我的结论，就是说先好好生活，然后对未来有期待。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因为我其实写完这个论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检视我自己为什么提不出一个具有集体性的一个结论或是一个建议。然后我跟老师讨论的时候， 就想到，对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好好去理解都市原住民的处境，或是原住民同志的处境，那我们怎么去谈说未来会有原住民族同志，然后他在原住民族社会里面是可以有位置的，然后是可以有影响力的。
是，
如果我们都不去理解每一个个人的处境的话，我们怎么去谈此时此刻跟未来可以想象的原住民族集体权？所以对啊，我觉得我现在能够说的可能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更贴近自己一点，然后对你自己的身份不要排斥，试着跟他靠近，然后好好的生活，对未来有期待。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很个人的，但是这些个人会因为我们这样的聚集持续的讨论，就慢慢长出所谓的集体的想象。那当然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积极很乐观的想象吧，我们一定会有未来啊。不然我们在这边就觉得那我们这边干嘛。
可是雅威很悲观耶。
真的吗？
我哪有很悲观，
我还看他的那个脸书耶。收获满满。
这是他论文里面的东西。那我其实蛮好奇耶，就是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蛮好奇，就是你未来会想要做原住民的事情吗？
哦，好难哦。
很难吗？难的点是什么？
原民会啊。
就我的意思说，你会以一个就是想要到原乡服务的社工吗？还是说你想要当一个倡议者？还是你想要到跟原住民相关的机构里面去做工作？
他搞不好想当 drag queen
啊。哎，也可以。没有。
他搞不好我们要找那个同壁部落的。哎，我是谁？
哎，对啊。哎，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的原因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很切割的是什么跟族群没有关系。
OK，
所以我觉得难的
好 convenient 这个回答。
好强！
我在讲的是说，确实我因为在写这个论文，或者说我之前的一些自己的状态，我必须要先离开台湾一些时间去把。先跟自己相处一阵子
，OK。
但是之后要回来，我当然还是会觉得说试着跟族群有关。可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觉得即便如果我进到一个私部门，比如公司行号好了，我还是会觉得我就是原住民啊。我觉得我已经有点难去很明确回答你说我要怎么不去做跟原民有关系，因为我的思考、我的训练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在执行的。你要我马上跳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也就不是我了。
好解直的回答，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他回扣他一开始讲的，就是你们的社团的运作以及他认同的这条路上，你们在互相彼此讨论这些事情之后，你们找到了当代的位置。所以即便你在任何地方，你只要活着在当代，你的那个思考就会触发你对于这些事情的不管是关注投入都好，甚至你就只是做个美甲的也好，你甚至只是 做个潜水的也好，任何事情你只要有这样的思考，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成为原住民这一件事情，它其实是一直不断进行，甚至它其实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文化这件事情，本来人家说生活即是文化好了，可是重点是其实文化它是有一个价值观的，甚至它是有一个很核心的，而不是说族服，当然族服很重要，也不是只是说语言，也不是说只是说人群肤色，它是这一群人他为什么要一直承接着上一代的某一种不管是开心难过破碎断裂的这个记忆，然后一直要用这样的记忆努力的活着。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也是就是然后用他的分享
生命经验来，
没错，我觉得
最后一个我可以那个补充一个，
好，请说，
谁准你？好，好了，你讲讲。
因为我 那时候也是抱着很多的疑惑在最近啦去参加一个论坛，是关于谈那个转型正义的论坛。那时候邀请了一些毛利的学者，或者是一些加拿大的或是澳洲的一些反正就是人们来做分享，然后有台湾的一些学者回应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感觉好不自在哦。
OK，
因为我们在谈转型正义，我们有我们的论述，可是那个论述我们好像没有去想过那是谁建构的历史。就是那个历史或说那个原住民传统或知识到底是谁的诠释。那我身为都市原住民的角色，或是我是原住民男同志的角色，我要怎么参与在这个所谓的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的这个工程里面？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就是台上的语坛人。那时候一个毛利的学者他就回答我说，你要试着先去感受你的不一样，你的不一样会召唤出一群人，当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未来。我觉得哇，完全是我的论文想
哦，太慢了，写完了。
他说早知道认识一下。对，我觉得就刚刚回应就是刚刚巴黎的一个小总结，然后一个补充，这样、
了解。我觉得今天真的是
真的从真的哎，从我第一次遇到他福报到现在，那个改变，
我是不是从大一一路看你到现在？
他就是很奇怪那个人啊，因为他那时候在拍纪录片，所以他不会跟我们讲话，
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会一直参与在我们的讨论圈圈里面。
对对对对，是不是他也有讲的？好像只有我来拍一样？
不是啊，就你会在卡在我们，可是巴黎比较是在外面看，然后是哈菲在哦，
因为我、就是、
好多人名，
我带着那个、啊、摄影机 啊
主要我才是就是。实际上去跟你们贴近的，
他是那部纪录片的导演。
哇，我本人是导
演，对啊，所以他要带我们进去。
谢谢，不好意思，
那部纪录片搞不好也可以公开啊。
再说，
要不你们社团呢、啊，有一半的权力在你们身上。
对啊，
哦，这我不知道哎。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
对，我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要聊，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就是。他也要出国放个风，等他回来之后我们也可以聊更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是亲爱的汉人，然后很开心然后的来、
谢谢大家，
拜拜，
那就拜拜咯，拜拜。